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1月11号礼拜一早上8点33分啊。一早呢，我们先跟各位讲说今天会有一个抽书活动啊，这本书叫做虎之霸啊，从日常习得不确定性与创新力量和技能啊。本来礼拜五要介绍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礼拜五忘记介绍了，而且我居然还把礼拜五的所有内容都讲完了，还是没提到这本书啊，所以今天改到礼拜一抽，我们大概礼拜五会抽出两位抽书名额哦。啊，这本书啊是在讲以色列的啊，你要知道犹太人特别是擅长做生意哦，所以犹太人很擅长使用金融啊，善于开银行啊，但是对于欧洲人来看哦，你要知道哦，在天主教当中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够赚利息。就赚利息对天主教来讲本身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富人能够上天堂，像骆驼过针眼，就你不可能赚到那个钱的，你赚了那个钱你就不可能上天堂。那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喜欢赚利息，他们喜欢跟金融做朋友，所以你想想看哦，2000年来他的流亡历史一直是颠沛着流离，但是他的民族性，他在世界上的包括权贵，包括权力的掌握，财富的聚集，哦，都是西方国家，哦，西方市场当中啊，特别啊，被人关注到。所以我们待会会讲一下《虎之霸》哦。这本书听起来书名有一点中二，哦，但是没关系，我们待会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它是虎之霸。哦，如果观众朋友想要抽我们今天的《虎之霸》这本书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下说你想要抽书，我们在礼拜五请小编抽出两个名额送给各位，好不好？待会我们做一些导读啦。哦，在节目的尾端哦，其实我一直觉得哦，观众朋友有时候会发现我们讲的书哦，真的是天花乱坠，什么书我们都可以讲，真的。那前阵子这个出版社，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特别会导读的原因哦，出版社是什么书都寄得过来哦，是前阵子这个出版社还寄了一本叫做《梦词典》。这本书在讲什么？这本书在讲你梦到任何一个物品，它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我举个例子哦，啊，比如说这边哦，录到电脑哦，录到骰子哦，录到什么，什么都有，录到木材，录到棺材啊，所以你梦到什么东西，它都能够帮你去做解决。这种书它也叫我做导读啊，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的导读能力有多好。什么书它都认为我们可以导读，但今天我们是针对虎之霸，然后就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以及他对于金融的概念是如何延续到现在的。待会我们来做一些导读，那记得要留言并且分享我们的贴文哦，然后记得要分享。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整体上周五的一个状况啊。尽管非农就业报告去创了去年四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哦，周五华尔街预期哦，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不会形成大幅度的利空因素，反而会刺激更大型的纾困计划即将出台哦。美股早盘呢，啊，是续抽盘中的新高啊。当然，盘中时段呢，啊，即将要全面执政的民主党啊，正在面临一些党内分歧的状况哦，啊。民主党的参议员呢，啊，曼钦坚决反对发放2000美元的纾困支票啊，呼吁优先让民众来接种疫苗，提高就业率哦。但这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看法，就是现在的美国的疫苗是给一线人员来进行施打，以及会高度接受这个人群的这些员工啊，这些就业人员啊来进行施打哦。那这个曼钦他比较希望的是，我们就不要发这个支票了，把要发支票的这笔钱呢，啊，尽可能的让疫苗生产和分配，还有这个施打的速度加快。你施打的速度越快，民众就越有可能更快速的返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毕竟，现在这2000美元的纾困支票是很多是高于目前的工资水平的。你给他钱，不如让他早一点回去工作，那他回去工作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你会让他回去工作前一定要先帮他施打疫苗，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啦。但是民主党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分歧哦，拜登最后还是出台在记者会哦发言说，这个党内是非常有共识的，所以很有趣啦。现在美国政治圈就是有一点乱乱的，但感觉又是乱中有序，对不对？哈，周五的时候，川普还发了推特表示哦，他不打算参加拜登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哦。那拜登回应说，川普是最无能的总统之一，那川普不出席是他和川普少有的共识之一啊。所以，美国政治就是这样子哦，乱乱的。我们也不针对政治面在 做太多的解析啊，毕竟啊，这跟股市、看起来没有太大的一个相关性哦。那全球确诊人数、目前已经飙破了8765万例哦，死亡人数突破189万例哦，美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141万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6.2万哦。好，美股道琼指数周五上涨56.84点，0.18%，收在31097点。标普白指数上涨20.89点，0.55%，收在3824点。纳指上涨134.5点，1.03%，收在13201点。费半下跌0.53点，0.02%，收在2936点啊。美股的一个部分仍然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创高格局，而且持续的资金的一个流入哦。各位要清楚哦，美元贬值不代表美元，不能讲这样讲。应该讲，美元贬值虽然代表着美元从货币层面来看的话，正在往世界各地来进行流出，但是完全不代表这些流出的钱，美元贬值没有继续回流到美国股市啊。所以即使在美元贬值当中啊，目前资金仍然持续的向华尔街来进行流动啊。那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做一些观察的话，铜价目前持续创了历史新高哦，来到8118块每吨。哦、我们讲的是伦敦铜，黄豆的部分呢、也是在一个创高格局，目前价格在1377块。左右也是创新高格局哦，这个蛮符合我们当时所进行的预期哦。那我们待会会特别聊一下黄金哦，现在聊一下铜的一个问题哦。从宏观层次来做分析的话，因为疫苗的问世，还有欧美新一轮的财政刺激哦，会加快海外复苏的节奏。那预计啦，你只要货币宽松不会马上退出的基本假设底下，那么通膨的预期哦，我们预估啊，随着新财政刺激的法案，那个速度会再加快一点点哦，对于铜价可能会产生持续的驱动向上，所以态度尤其对于铜、对于黄豆，到现在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哦。从供应方面哦，我们的预估是铜金矿哦，应该在2021年的增速会在4到5个百分点左右啊。投产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什么意思？我们的铜跟黄豆比起来，可能出厂的时间点会差很远哦。黄豆可能真的有可能在第一季、第二季左右，我们就正式的进行停利，因为基本面已经没什么好支持了。那如果是铜的部分哦，因为投产时间是在下半年，表示涨势可能不会那么快结束哦。当然，南美的疫情现在还是不是特别乐观。第一个是罢工的问题哦，第二个是感染的问题哦，仍然存在哦。所以对于铜的供给哦，仍然存张着紧张的态势。那一紧张哦，就很容易就把铜价给拉上去了、那从需求方来看的话，我认为啦，2021年的终端需求哦，终端的消费啊，会持续的向好，尤其是顺周期的，包括汽车啊、电子消费啊。应该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高位的景气阶段、所以从基础建设、从这个今年的复苏年来看的话，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持已经很明显有共识了啦、尤其是对于原物料资产、所以我们会再放得稍微远一点点，放得稍微远一点点、那当然、最重要的风险事项就是美元的问题、美元一走强、你什么产品尤其是大类资产都得考虑、近期美元有筑底的迹象啊，但是这个贬值趋势还是没有特别改变的。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到底浩哥，你怎么知道一个产品的趋势的状况如何？一个当然是从基本面来做未来的行情，但如何判断现在的？看均线啊，看均线啊，主要是看这个月线或者季线，就它的是月线和季线是一个上弯还是一个下弯的趋势。它如果仍然处于一个下弯趋势的话，那么它的趋势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走弱的。好，所以美元目前是走弱格局当中，试图筑底啊、这个是我们的看法。那当然了、黄金的部分呢、是市场上啊，尤其是观众朋友、特别在做一些询问的、我们在周五其实针对黄金价格已经做了非常仔细的操作的建议了、我们已经说过，如果跌破到下降趋势线，你的期货角度尤其是高杠杆操作者一定要小心、我建议你要学着试着停损，因为你追逐的是交易的机会，而不是长期的资产的走向。期货没办法让你抱那么久的，那保证金那波动幅度那么大，很容易就这个被砍仓，很容易就断头。所以我们对于黄金现在重点是长期的趋势角度有没有变。我告诉各位， 还是没有变，还是没有变。美元连续在上个礼拜三个交易日的反弹走强哦，是直接就反映在黄金价格上，都非常非常的明显的。那当然，这次走强不一定是真的就回升哦，可能就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小反弹而已哦。所以短期美元指数能否有效站上关键阻力点90块，站上了之后，对于黄金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前置力道。没站上，那么黄金也不代表会马上涨，因为毕竟哦，在1950、1960哦，你很明显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卖压力道，所以我们的角度一样哦，就如果你不是期货操作者，如果你不是高杠杆操作者，我们的态度就是在中期预计金价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那如果你是高杠杆操作者，那很抱歉，你可能撑不了那么久，你要试着去学会停损停利，好不好？啊，那至于如何停损停利，如何看技术分析，要问李唐啊，这个是我们的老观众啊，他对技术分析有非常这个深入的解析，像我们就没有，我们只是针对一个中长期的看法。好，所以目前铜和黄豆都蛮符合我们预期的，金价的部分哦，短期我认为啦，很有可能再回到一个震荡的格局啊，但不管如何，我们对于中期的看法到现在没有改变。那后这个来到后期，大家当然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些资产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一个想象。我们是做宏观投资，但不代表说宏观投资所有产品都会预估的对啊。我不是在说我黄金预估错误哦，只是说有可能会错，大家要有这个基本的一个认知。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很清楚的表达给各位，供各位做一些参考啦。好，那当然呢，之前我曾经这个听过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不错，就是大类资产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资产配置，你可以在这几项资产当中啊，把资金进行移转哦，比如说黄豆涨多了，你想把它移到铜、移到黄金，或者说呢，这个你需要黄金的持续的一个均摊成本，那你可以把其他的资产啊，来然后转移到这个黄金的部位啊，这都可以，但是控制好一个比例即可哦。好了，在这个本周几件重点事项哦，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些参考哦。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财报季啊，要重新开始了哈。那第二点就是台积的法说会，第三点呢是鲍尔的谈话。美股财报季在本周五应该就会正式的开跑了。那这个一开始是由金融股的摩根大通、花旗、富国会率先的公布财报哦。那市场预期啦，按照去年第四季哦，股市和大宗商品是非常强劲的，所以美国金融业应该可以贡献不少的营收表现，带领获利能力持续的向上。那从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角度来看的话，市场预估啦，第四季台积电 EPS 啊可以超过5块钱，所以合并营收啊今年应该最低都有19块钱啊，所以这个台积电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好的一年哦。你要知道台积电在2020年的涨幅啊，应该是已经超过历史所有的水平了。那在2020年的涨幅哦，那当然了。台积电的法说会登场，市场上关注最多的另外一项是资本支出的问题哦。台积电在2020年的资本支出大概是170亿美元哦。2021年哦，如果台积电高于170亿，当然市场预估可以到200亿美元以上哦。如果高于200亿美元，就代表的台积电本身对于2021、2022、2023整体的趋势动能呢是十分看好的哦。目前呢外资普遍的目标价都大概在650块左右，供各位做一些参考啦。那本周四呢，联总会主席鲍尔会发表几次谈话，主要是针对美国经济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还有 QE 的方向啊，给出一些展望。基本上，我们认为了这个联准会保持的态度，应该还是符合前几个月的态度，就是购债规模啊持续保持到九月份，短期内货币宽松不会有太大幅的一个调整。那对于财政面上啊，它会持续的敦促啊新任的总统尽可能尽快速的通过财政刺激法案。OK。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哦。这观众朋友，这个冬天还是要多喝水。如果长期收听我们观众朋友的节目，都知道我们好像没有请过假啊。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电脑宕机的问题啦啊，所以可能会这个暂缓播出。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没有请过假，为什么？啊，做我们这一行哦，特别重要的就是喉咙啊。我有一次问， 有一个主持人哦，也是电台主持人哦，我就发现他整个水壶里面都是黑色狗狗的，我想说他是不是黑什么枸杞茶什么，他们没有，他在喝枇杷嫩喉糖，他把枇杷那个嫩喉糖，哎，不是枇杷，枇杷膏了，他把枇杷膏当做水一样在喝，对不对？我后来问他说，你这样子喝不会有一点哪里怪怪的，有什么副作用吗？就你已经把水戒掉了，只喝枇杷膏，他说不会啊，我喝枇杷膏哦，这个喝得很开心。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感觉吃什么都不太甜，他喝酒了，他觉得吃什么都不太甜了。啊，不重要，不重要，重点就是，啊，每一个行业，最重要最重要，能够支撑你下去的就是把体力弄好啊。我愿意付好几千块，就为了避免自己有可能会感冒，有可能会生病，真的啊。所以身体大家要顾好，好不好？好，我只是在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了，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有一位观众朋友，请问啊。浩哥，您对于现在市场还有投资的角度吗？还是说现在市场是完全的投机或者是赌博？哦，这种理解方式哦，我记得以前我忘记是看漫步华尔街还是哪一本哦，里面曾经提过这样的定义，他说所有的投资哦都是为了将来收回更多的钱。那现在呢有两种方式把钱给拿回来，一种呢是从资产本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增长，这个叫做投资。另外一种是其他人以后会付你多少钱，而不考虑实质资产的产出啊，这个叫做投机。所以如果你关注的是资产本身，你就不会关心报价，因为资产会让你产生资金，这就是整个社会啊将所有人从投资的资产中获得的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看淡，就是你认为明天有人会为他付钱给你，其实他毫无价值哦，这就有一点偏赌博了。当然社会整体在整个赌博当中，他是不会获得任何好处的，他是从一个群体的收益，从另外一个群体的损失当中来进行获取的啊。比如说期货交易就是100%的投机和赌博的交易，因为你能够赚到钱必定是他赔了钱。但是如果是股市不一样哦，股市有可能你赚了钱只是他没赚到的，不代表他是赔的，对不对啊？你从90块炒到100块换手换给我，不代表他就亏10块啊，他可能已经赚了一大段了。所以投资是一个这个炒股的一个股票过程哦，是一个不断资产价格累加的过程。而且你发行的股数那么多，真正在交易的其实也就是那几张而已，真的啊，整个交易的规模跟股本比起来都是偏小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些小部分的股本给炒上去，整个市值就提升了，这就是一个实质金融上的杠杆作用哦。那当然，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泡沫破裂哦，这种赌博和投机都是到了一个极致的阶段，就当人们买入的所有的这些产品都不会产生任何回报，但是在短期内发生了大量的财富转移，所以作为投资这就是一种灾难，就泡沫破裂是一种灾难。但是作为财富转移的手段，它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很好的，但对于处在财富被转移的那一段，它就是一个灾难哦。所以投机投资很简单啦，投资就是一个你相信资产给你的回报带来的收益，投机就是你相信你可以从别人的手中抢到这笔钱，这是两者最大的一个差别啦。好，我们聊一下台北股市的状况哦。上周美股是震荡再收高了，那加上外资的买盘归队哦，单周哦，上周哦，台股是买超了634亿哦。按照以往的过年经验来看呢、啊，一月份、元月份哦，那涨幅接近是。就收涨呢接近是60%的几率啦，平均涨幅都在 3.6%、啊、但是啊，那去年就不是这样嘛啊，去年就是过完年之后就崩了嘛啊，所以我们不针对盘势做一个直接的行情的预测，因为根本就没有能力，任何能够告诉你下个月的盘势涨或跌的投资专家啊、投资者分析师啊，某种程度只是一种推论，但他无法保证。你怎么知道他无法保证？你就问他，你敢保证吗？哦，我敢保证现在高基期，但我不敢保证下个礼拜会不会继续涨。哦，这个就是一个推论跟保证之间的差别哦。那实质上哦，外资从2020年十二月份的现货买超啊，有564亿元哦，其中最后一周就买了442亿哦。所以耶诞长假结束之后，外资新年呢持续的归队哦。那 本周延续上周的买气，基本上是一个符合行情的一个预测啦。啊，所以从价量关系来看的话，技术分析啊，短期乖离已经过热啊，所以一样，我们还是不建议观众朋友在我目前的基期阶段把资金给投入。我们讲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一样的哦。那当然呢，啊，如果不相信我的，现在已经赚很多了，然后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针对借进。我们的景气操作者就是只根据自己的均值指标、乖离指标来做推断，所以本节目哦是不针对动能投资法给予。不管是给予太多的建议还是给予太多的批评都一样啊，这个观众有自己的操作的想法啊。那当然呢，上周其实金融股啊，资金又开始进行回流了啊，外资在集中市场的买超十档就有六档是金融股哦，所以金融股在近期的补涨行情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一样啊，配息存股者啊，你现在可以买少一点点了。之前我们一直讲嘛，低基期买金融股没问题啊。但现在啊，因为有一点拉高了啦，哦，可以稍微买的稍微缓一点点，买的缓一点点了，钱可以先存下来，要不然就去吃个饭也不错，对不对啊？提供给各位了啦。好了，哦，8:53了，马上，哎呦，时间有点赶，来探讨一下这本书哦，《虎之霸》。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以色列的科技创新，然后胜过于周围的强敌的几个关键因素啦，《虎之霸》。那名字有点中二，有点像那个什么日本片，对不对哈？啊，日本不是有一部那个空战片叫《虎虎虎》吗？哦，有点中二的名字啊。不过不重要。虎之霸的意思就是勇气十足，然后挑战规则，不相信不可能，而且穷尽一切方法。这个要从我们做导读，就不讲这本书具体的内容了。我们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国父好了。哦，以色列国父是我记得高中。这个特别还考过，哦，叫做什么赫兹尔，对不对？就赫兹尔其实他身为国父，哦，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以色列建国。就是赫兹尔我记得是在这个19世纪末期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犹太国》嘛。这本书翻译成各式各样的语言和文字，哦，在所有的犹太人手中都有。就是当时他就认为犹太人必须要建立一个犹太国。那其实当他开始要这个宣扬成立犹太国的时候，并不是受到太多犹太人的关注。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啊金融和金钱啊财富聚集于一堂的贵族豪门家族，犹太人普遍都很成功，而且普遍都很有钱，并没有那么深的国家意识，反而主要是集中在宗教上哦。但是在从19世纪之后哦，这个越来越多更剧烈的打击一直呈现在犹太人身上。其实在早些年19世纪以前啊，犹太人就大量的受到迁徙，然后大量的分居各地，大量的受到迫害哦。但是我们讲几件犹太人在近一两百年间啊受到很明显的压迫哦。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这个在没有听过，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基测还有考虑啊，在1903年的时候，当时犹太人面对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就是俄罗斯呢有一个城市叫做基西涅夫。那这个事件叫做基西涅夫事件，就是在1903年的4月19号的复活节的时候，这一天呢有大量俄罗斯的暴徒开始袭击犹太人，而且当地的政府和警察局根本就不管，甚至警察局长还从那个暴徒面前走过，然后完全都不管，然后暴徒们就得到了任意的放纵、杀人啊、强奸啊、抢劫，然后杀了很多的孩子啊。就是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很血腥的案例啊，就是他们叫什么叫剜掉，就是把这个犹太人孩子的眼睛给剜掉，就挖掉啊。这是一个很非常残酷的屠杀，所以那是犹太人在近两百年间啊第一次受到赫尔兹的感召，就认为，赫兹尔的感召，就是认为，你如果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本没有人会为你这个民族来做负责。然后一直到后来的这个1935年的纳粹的纽伦堡法案啊，然后大量的屠杀犹太人啊，当时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都是在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集中在波兰嘛，就是在二战期间。犹太人有三分之一都已经死亡，所以这个民族是经历过非常多的悲剧、惨烈的牺牲，所以你可以理解哦，这个民族之所以这么坚信，跟它的历史背景有关。好，这跟我们投资一样，那投资很多人会说没有赔过就没办法有这么刻苦 没有这么办法，没有这么透彻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那都是一样的啊。然后一直到1950年代之后，犹太人、以色列一样啊，发生了西奈半岛的战争啊，大量的强敌环伺，就这个民族永远都是在一个战争的状况，永远都是在一个被压迫、被欺负，然后试图去还击，然后但是他到现在仍然坚毅不拔。所以到底以色列人呢、哦？从外头回来，然后成立自己的国家，然后他不断的进行创新，不断的确保必须要跟这些强敌环伺的这些国家能够保持着一定的领先。然后尽量的避免冲突，但是在冲突当中，你避免当中，你又不能够去这个不展现自己的能耐，他到底是如何做的一个取决平衡呢？我觉得这本书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啊。这本书是从一个国家角度来做出发的啊，不是讲一个特殊案例，我觉得蛮有趣的啊，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欢迎你啊，可以这个在我们底下留言说抽书，并且啊转发我们的贴文啊。哦，这出版社通常会寄越来越奇怪的书给我了。我刚才说这个《梦词典》这本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导读。好，观众朋友如果有方式，你可以建议给我。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一个提问。OK， 好，这个新连令说：“浩哥，黄金有可能下探前低1767吗？”感恩。我不做技术分析的推断啊，但是黄金很明显跌回下降通道了，有可能只是一个假跌破而已哦。虽然我没办法做确认啊，因为我们不是技术分析角度，我们对于中长期的角度就在那，就在那哦。所以观众朋友很难用一两天的走势来衡量我们的宏观投资策略有没有错，因为一两天的投资走势哦，根本不属于我们宏观投资的一环，你至少要以月度和季度来做展望才可以哦。好。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好，这个 Aston Wheeler 说：“浩哥您好，黄豆 COT 指数从12月第四周以来有减少的迹象，但价格仍然往上，行情实难判断。请问浩哥在审视黄豆走势时，会参加 COT 指数作为依据吗？”不会。老实说了，一直到近期，我连量能的走势都不是特别关注了。为什么呢？因为离成本区有点远了，所以看法稍微比较放宽一点点。我们的看法，最终黄豆的一个出场期哦，是来自于南美洲的播种的利多消息正式结束，以及最终美元回升啊。那所有基本上只要美元正式回升啊，所有原物料的行情都必须终止，否则。因为成本区很远啊，涨幅是40%、45%左右啊，你可以放宽角度来做检视啊，这是好处。宏观投资就有这样的好处，不根据短期的。你说黄豆如果跟黄金一样，明天跌个5%、6%，你也不会特别害怕，为什么呢？你就是看看基本面有没有太大变动，没有的话，你继续等喽啊。基本上策略是这样子。OK， 好，和谐说：“浩哥，请问石油 ETF 现在可以进场吗？那是台湾的吗？台湾的你已经被玩坏了，对不对？但是石油老师说了，真的到了一个末半端的一个缓涨格局，就是它的一个报酬效果是非常非常差劲的哦。说真的是这样子哦。OK， 好啊，今天啊9:01了啊，今天讲的比较赶一点点了，但是呢，我们一样啊，每天早上只要有开盘，就会来这边跟各位做一些具体的解读。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